干什么？讲诸天，讲是说上帝的荣耀，讲太阳，又讲耶和华的律法，又讲我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到底在讲什么？那一篇在讲什么？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亮光？那一篇到底在讲什么？男子仆人不犯妄为的罪，是吗？到底那一篇在讲什么？我稍微给你们提一下，因为刚才我一翻开来，我讲一些话同你们先讲。到底那天在讲什么？再翻起来看看，用三分钟的时间。四篇四几篇到底在讲什么？什么都讲是不是？天文地理什么都讲。从天上穹苍太阳这个天这边到那边这个热气也立发哇什么都讲，主题是什么？到底在讲什么？这边就是在讲 the talking word， word manifest in nature and word manifest in Bible， 这就是讲神的双重启示，神在自然界的启示，对人说话。无声音，但是呢，声音传到地界；无言语，言语遍到各地。它的亮带通天下，言语传地界。The word, talking word， 对不对？第二样呢 ，the word a special revelation in the Bible， 是律法苏醒人心，上帝的道，上帝的法度，使义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旨。到最后呢，我自己这个人受了 word 改变了，我的言语在上帝面前要正直。你看到没有？这一段圣经呢，是神启示的双重 ，two aspects of the revelation of God. The first is called general revelation. The second is called special revelation. The general revelation is teaching us about the existence of God, and the special revelation is teaching us about the nature and the salvation work of God. 这是很重要的一篇圣经，四篇第四九篇。好了，我们今天要回到我们所要讲的大题里面，今天早上还是一个相当需要用思想的一段时间，所以你们这个礼拜是来受苦，你知道吗？我就不喜欢不要想的听众，我也不要讲那些不必想的讲章。我们看一节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我很喜欢这一节圣经。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谁是基督徒，没有别一节圣经比这一节更完整、更清楚、更正确的提出整个基督徒的定义。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一同来读，一、二、三，就是照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杀的人，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这就叫做基督徒。如果有人问你什么叫做基督徒，你怎么回答？谁是基督徒？你怎么回答？就是那些举手接受耶稣的人，是那些受洗归入教会的人，是那些每个月守圣餐的人。谁是基督徒？答案就在这里，就是照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成为圣洁，顺服耶稣基督，蒙他的血所杀的人，这就叫基督徒。所以基督徒是谁？基督徒是领受圣父的拣选、圣灵的感动，还有圣职的救赎的人，这叫做基督徒。所以在这一段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基督徒与三位一体的关系，基督徒与三位一体上帝的关系，三个位格在基督徒身上做了什么工作？圣父的工作，也就是拣选人；圣职的工作，就是救赎人。而圣灵的工作就是感动人，使人在这个救赎里面，在这个拣选里面有份。我们再念一次，把它背起来好不好？谁是基督徒？就是照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杀的人。好了，再一次，谁是基督徒？就是照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又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些所杀的人，这就是基督徒了。有没有比这一节更清楚的、更完整的基督徒定义的经文呢？有没有？有没有？如果你找到别一节比这个更好，你告诉我，我来分析好在哪里。这节圣经很宝贵。那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关于 election 或者 predestination 拣选同预定的这个很重要的神学教义。有思想的基督徒，无论主动或者被动，总有一些时候会被这个问题所困惑过，感到这个问题是一件呢，好像是事实而又很难在理性上通过的一个教义，所以呢，在这一方面所引起的辩论是多的不得了，在历史上的争论也大的不得了，在许多神学家里面，他们对这一方面的这个提供的意见也是非常的多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关于这个拣选的问题。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些真正得救的人是蒙神拣选的人，有没有啊？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神照着他的定旨先见，是照着神那个永恒的智慧，照着神他绝对的主权，照着神永不错误的决定拣选了一些人。那么圣经这个教训呢，上帝拣选人，上帝预定人，上帝呼召人，是根据神的智慧同神的主权。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就要问，是一个人被拣选到底是为了什么？一个人被拣选到底有什么条件？一个人被拣选是根据哪一方面的条件，如果有的话？所以在拣选论里面有这个很多很多重大的问题，把这重大的问题归纳起来只有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拣选的条件是什么，第二个难题是谁蒙拣选，是有限的或者没有限的，第三个难题被拣选的人能不能抗拒上帝拣选的时候在他身上施行的恩典。 The thre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doctrine of election and predestination. The firstIs it conditional or unconditional? The second, is it limited or unlimited? The third, is it irresistible or resistible? 能抗拒的或者不能抗拒的，这是三道问题。那我们先稍微思想一下，在历史中间这一件事从这个教义的推演是什么。如果你注意在全本旧约里面呢，那么到底旧约有没有提到神拣选人的事情呢？有没有？旧约有没有提到神拣选人的事情呢？如果有，你给我提出一些例子，在旧约中间怎么样提过神拣选人的事？神拣选大卫，大卫最先提出来，因为很大。大卫之前有没有拣选？亚伯。约拿，现在神拣选，提到拣选，提到把呼召显明出来，使拣选临到一个人。雅各，挪亚，最清楚的是亚伯拉罕，对不对？在以赛亚书里面，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呼召他，我拣选他。在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上帝的呼召临到他，说亚伯拉罕，你要离开你的父家，你的本族，你的本地，往我要你去的地方，把他选出来，有没有？那么从亚伯拉罕的被拣选，我们看见呢，亚伯拉罕的后裔中间呢，有以色玛利同以撒，一个是照血气生的，一个是照应许生的，所以这个拣选从应许就临到了以撒这边。以撒的孩子里面呢，有以扫同雅各，对不对？以扫同雅各被生出来以前呢，神已经先定了要选雅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在以撒所生的下面，以扫同雅各，神拣选了雅各这一边。从雅各这一边呢，我们就看见这个有12个支派，这个生下来了，流便、西面、犹大、利未、但、亚瑟、 加特、以撒加、西布伦、拿弗他利、又是便雅悯。我们来说，一二三，流便、犹大、利未、但。我停你就停，我们你们很顺服我。以撒加、西布伦、拿弗他利。啊，犹便、西面、犹大、利未、暗、亚瑟、加特、以撒加、利布伦、拿弗他利、又是以法莲在哪里？真的，以法莲是又是的两个孩子啊？以法莲是又是的孩子，又是还有另外一个孩子马拿西，对不对？所以后来以法莲、马拿西就变成两个支派了。那么变成两个支派，怎么还能够变成十二个支派呢？又是的名就除了，变成用他两个立位，就变成另外一种拣选，那个叫做侍奉的拣选，对不对呢？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在亚伯拉罕被拣选，这拣选里面的下面的后代还有被淘汰的拣选，再下去又被淘汰的拣选，再下去呢，十二支派都被拣选，但立位支派就特别被拣选做祭司的，从做侍奉。这是旧约里面关于拣选的观念。好，我要问你，当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当时世界上有没有其他的人呢？
有。
为什么上帝不拣选他？上帝也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不选其他的人，当时世界上有没有其他的人？为什么上帝不拣选他们？单单拣选他，因为他有信心，其他的没有信心。他的信心哪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他有信心，所以神拣选他。他的信心哪里来的？他的信心从神来的。神为了要拣选他，所以给他信心。因为有了信心，所以拣选他。那么是因为他有信心，所以拣选他，或者因为拣选他，所以给他信心？你答啊 ？OK， 你看见当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而不拣选其他的人，我们只能说神啊，你的拣选是根据你最高的主权，是因为神的 supreme authority that he elect， he chose some person， 所以神的拣选是根据他最高的主智慧、最高的主权。好了，在新约里面，这个拣选到底是怎么样的？新约里面有怎样的拣选？啊，施洗约翰，凡是侍奉主的人都是被主拣选的，对不对呢？啊，但是新约提到的拣选是指谁？我们是蒙拣选的诸类，有没有？这是指整体的教会啊，所以教会是蒙拣选的，在新约里面有没有个人蒙拣选呢？啊，保罗说我是特派为传福音的。我是蒙召做使徒的，蒙召特派，而且神呢，在我母腹里面就已经拣选了我，在我母腹里面就已经呼召了我，所以这个呢是个人的呼召。除了教会是团体性的呼召以外，在新约圣经给我们看见了个人的呼召。那么这个呼召呢，有专做侍奉工作的，有就是成为神的儿女的，所以呢，这教会就是神的儿女，而那些专做侍奉做特别侍奉像使徒，蒙召做使徒的，蒙召做传福音的，那是有个别的那个这份在他身上的，这是新约里面其他的呼召。旧约里面除了这个亚伯拉罕这一类的拣选，除了雅各十二支派整个团体的拣选，有没有个别其他的呼召呢？其他的拣选呢？有吗？旧约里面谁有？不约拿，这些都是蒙拣选做主的先知，蒙拣选做君王也被拣选的，先知被拣选的啊，祭司是按照这个条例下去的。还有一种的拣选呢，一种的拣选是不一定是在神的儿女中间的，路德被选做神的儿女了。路德是外邦人进来的，是吧？他是谁的孩子啊？是哪一种人的儿子啊？摩押女子，对不对呢？ 摩押女子从亚门人呢，他们的摩押的孩子从亚门人，他们世代还不可以进上帝的殿。嗯，但是他被拣选，拉哈是不是？外邦人被拣选的有拉哈是不是？还有路德是不是？还有在摩西以前的以斯帖。以斯帖是神的儿女，上帝的儿女，给亚哈水鲁选去，不是外邦人给上帝选中，又选错了啊！又不是在亚摩西以前的，那么这个另外一件事情。好，现在还有一种人是上帝选的，但这种人不成为神的儿女，被选了不做神的儿女。古列王，上帝选他来做一些特别的任务，让以色列人回国，就是那样啊。所以呢，这关于拣选的，我们把这个圣经里的概念先弄清楚。好了，现在我们就提下去，在教会历史的中间，到底对于这个神在救赎的拣选方面，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思想和冲突？最重要一个人就是奥古斯丁，先把这个思想发挥得很非常的这个完整。在他的时代呢，有一种人跟着一个异端的领袖，对这方面先下了一些定义，奥古斯丁就把他整个的理论呢把他打垮了。那个人呢，就是奥古斯丁的仇敌之一，叫做 Pelagius。 Pelagius 的理论说，每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同亚当还没有犯罪以前的情况是一样样，换句话说，亚当没有犯罪以前有怎样的自由选善选恶，人生下来也有这样的自由选善选恶。所以他根本不相信亚当的罪对整个人类有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每一个人都是自足的。不但如此，在人的一生的中间，他自己那一个中性的自由意志做了什么决定，是他自己应当向神负责，而完全与耶稣基督的救恩没有多大的关系。如果一个人因为他向善行而接受主的救恩，他得救；但如果一个人拒绝耶稣救恩，他不得救。这样呢，每一个人都有自主权，有绝对的自由领受或者抗拒神的恩典。他那个绝对的自由同亚当没有犯罪以前的自由是一样样的，而这个自由在一生的中间都是这样的。奥古斯丁对这一方面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反感。奥古斯丁活在那个时代是活得其色和其死，因为那个时候刚有许多许多错误的思想出来，在基督教里面产生很大的纷乱，他一个人的东荡西跌，一个人对付很多很多的方面。所以 Donatism、 Pelagianism、 这一个 Neoplatonism、 Manichaeism 这些的思想全部在一个人手下全部被打垮。奥古斯丁的时代有这么多那些异端的思想， Manichaeism、Neoplatonism、 Donatism、 Pelagianism， 这几样的东西 都被他打垮下去了。那我们今天当然提到奥古斯丁同贝拉修这方面的思想。 Man has the freedom to accept and to reject God。 那么这个 freedom 在 Pelagius 的思想里面是一个很绝对的而且非常有能力的一个 freedom。 所以到这方面呢，神就借助这个奥古斯丁从全本圣经的启示里面去找出关于对人的自由意志的解释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到底 how free is man， 人到底何等自由。所以这位左面姐妹昨天所提的问题今天会很详细的讲，好在昨天没有打，如果昨天到了时间很不够。阿 倒不是要问人的自由到底有多少，人的亚当犯罪有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自由。所以他的结论是呢，人的自由乃是在罪捆绑中间的自由，我们的自由是在罪恶中间所捆绑的自由。这是奥古斯丁所下的结论。亚当犯罪以前那一个自由，从亚当犯罪以后的那个自由，按现象看虽然是一样的，按本质从方向看是不一样。这是奥古斯丁的结论。马丁路德有关于这一方面提出一个例子，我过去可能提过，但一个猪呢，或者一粒的这个蛋子，在这个平面上转来转去的时候，你看啊，它很自由，向左、向右、向前、向后，然后掉下去，你还敢打瞌睡？现在你没有自由打瞌睡了，我告诉你，当它掉到这里来的时候呢？他还是在转向前、向后、向左、向右，一样吗？自由的一样吗？现象一样吗？他有掉下来的自由，没有跑回去的自由，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今天看人好像是自由，但现在的我们的自由在堕落线下的自由，是犯罪以后的自由，是 enslaved free will, enslaved in the bondage of sin。这个 will 已经犯罪之后的自由。所以奥古斯丁就提到一件事情，当我们的自由要对上帝说 yes 的时候，我们的自由要对上帝说 yes Lord I want to choose you,你要拣选主的时候，你需要神给你恩典来帮助你能有正确的决定。你们接受这句话吗？我再讲一次，罪人要对神说是的时候，要顺从的时候，需要神给你恩典来帮助你能做正确的决定。 You need grace in order to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when you use your freedom.你们接受这句话吗？所以奥古斯丁在这一方面呢，他的神学思想是非常深的神学思想。他从圣经里面很深奥的地区里面发现了人的自由是一个 bound freedom, 已经被捆绑的一个自由，已经受限制的自由，一个不完整的这个自由。这是奥古斯丁的思想。那这一方面呢，这个奥古斯丁的这一方面的神学到了这个主后呢529年的时候，在一个 Council of Orange 里面呢， Synod of Orange 里面被肯定是正统的信仰。所以这已经是被肯定是正统的神学思想。人在得救的事情上需要上帝的恩典，人在对上帝承受对上帝所接纳的工作上，不能靠自己已经堕落的意志做正确的决定，所以呢神的恩典是需要的。这个恩典是给谁的呢？这个恩典就给神要怜悯的人。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说我要赐恩给谁就赐恩给谁。所以这个恩待同怜悯是根据神的主权。为这个缘故呢，上帝呢所定了的，上帝所要赐恩的，凭着上帝的主权，上帝就帮助他做正确的决定，恢复他意志的功用。你看见这个在这个奥古斯丁的时代，这样重要的一个思想已经奠定下来了。到20世纪，很多中国基督徒还乱七八糟。一个得救的人只能说，主啊，在我身上一切的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你来的。在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诚实或者不诚实，在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 conscious 不 conscious, 你有没有意识，就是主啊，在我身上所成就一切的美善的事都是从你来的，包括呢连信你的那个甘愿的心那样好的愿意信上帝的心也是从神来的。如果你把那个 exclude 在恩典之外的话， 你不能把 100% 的荣耀归给上帝。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你的主啊，救恩是从你来的，那我愿意接受你的心是我从我自己来的，我这个罪人就能够愿意做好，也能够拣选你，你是至善，我这个能够拣选至善的愿意的心是我从我自己来的，救恩是从你来的，所以这一方面我感谢你，那一方面我感谢自己。这样经过了差不多就700年以后，就到了差700-800年以后，到了1200年的时代，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这个就那个时候还没有这天主教或者复原教，没有 Protestantism 也没有 Catholicism， 就是整个教会，这个教会里面又出了一些人，这些人呢就包括了几个重要的思想家，也就是 Peter Lombard， 还有这个Bonaventura， 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思想家，天主教给他一个圣徒之称。还有这个 Albert Magnus， 再加上一个，这个人是天主教的正统王牌神学家，被称为 The Doctor of Angels， 就是天使博士Thomas Aquinas。 到现在呢，20世纪的天主教神学家主要的潮流，主要的思想被称为 Neo-Thomism， Neo-Thomism 那个多马主义，那个 Thomism 不是指圣经的多马，乃是指12世纪的这个 Thomas Aquinas。 那这个 Thomas Aquinas 的神学著作丰富的不得了，但他整个神学前提我们 Protestantism 完全反对他，因为他认为不必靠着上帝的恩典，单单凭着人的理性就可以想清楚上帝是存在的，所以他接受自然神学有绝对的权威，使人认识上帝的存在。他认为不必用圣经，不必用神的恩典，单单凭着自然，我们就可以证明上帝存在。当然，这个他所提出来的和这个以前的两个 argument 不一样。那后来呢，就康德把这个全部推翻掉了 ，Kierkegaard 再把这个推翻掉，20世纪 Bertrand Russell 再一次把这些推翻掉。我们基督教呢，早就知道这个不行的。比如是宇宙很伟大，宇宙一切这样奇妙，证明有一位神，那不是证明，那是神显明他的恩典。用这样的理论所证明的神，也不能证明就是我们圣经中那个神，你明白吗？所以这其中还有一个很大的 gap 啊。我今天不提到那个 argumentation of the proof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Thomas Aquinas five ways， 但是这几个重要的思想家在1200年的时候，他们就以为呢，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 solution。找到了关于神为什么拣选人的 solution， 所以他们的理论是这样的：神早看出人要相信他，所以对这些愿意相信他的人，神就拣选他们做真正的基督徒。 God knows already the foreknowledge of God is the basis of his election， 因为神知道我们要相信他，所以神就拣选那些他所知道愿意相信他的人成为他的儿女。那这样呢，好像已经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为什么呢？这个重要的理论是根据神是永恒的，现在在神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上帝没有过去现在将来，他是永远的现在者，所以在他那里呢，以后发生的事情全部他知道。那有的人就用圣经找到一些根据点来支持这种理论，比如说那些基督徒就是照着父上帝的先见而被拣选的，因为他是预知的，他就预定，罗马书第八章。所以这样呢，上帝的定，上帝的选，因为他知，他先见。 The foreknowledge of God is used as the basis and foundation of the election of God。 这个时候呢，有这样的思想，但是这样的思想好像解决了问题以后，不久有两个另外的神学家在这以后300年提出了另外的思想。 这两三百年以后呢，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是 Don Scotus， 另外一个是 William of Ockham。 William of Ockham 从 Don Scotus D-U-N-S 这两个人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这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人的预人的拣选是被预知的话，那么他的拣选就不是绝对的自由了，你得先给人家知道掉。这个问题还不严重，更严重的是什么？如果神定一件事情是要根据某某人的决定的话，神的决定是被人决定的决定，对不对？如果神是因为某一种原因来拣选一个人的话，那么神这个定呢，这个就不是出于他主动的绝对主权，因为呢，那一个人要决定他成为他决定的一个基础，而那个人的自由就影响了他的自由，我们怎么能说神是绝对自由的？所以这两个人实际上是比前面四个人关于这方面更深刻的提出一件事情。而这两个人的思想呢，特别是 William of Ockham 给马丁路德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呢， William of Ockham 给马丁路德那个思想的冲击大得不得了，马丁路德甚至认为他是他改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先师，一个先锋道士。当然那个时候他完全没有这样思想，因为在 Scholasticism 的 era， 在那个 medieval 的 Scholasticism， 这个 Scholasticism 是一个特别的名称哈，你们知道这个名称的意义吗？ Scholar 你知道了？ You are all scholars, aren't you? Scholasticism 现在这些翻译就可以变成中古哲学，又可以翻译天主教哲学，又翻译天主教神学，或者经验派神学，或者中古经验时期的神哲学，都是用这个名称代替 Scholasticism、这个是差不多从这个第这个十世纪一直到第十五世纪鼎盛起来的。到了第十六世纪的时候，把这个整个这种思想推翻掉的就是 Reformation。 所以 Before Reformation the mainstream in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is calledScholasticism， Scholasticism 重要的人物，我这里已经写了六个人出来了。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昨天提到的 Anselm， 还有 Hugo， 还有 Saint Bernard， 还有 Peter Abelard 等等，有许多重要的人物 Scholasticism。 那么这个 William of Ockham 这个思想影响了像马丁路德同这个 Calvin 这些人。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呢。刚才那论点提了，如果神的决定是因为他先知某某人要决定的话，神的决定就不是绝对的自由，也不是根据他绝对的主权，因为他的决定是被决定的决定，他变成了被动的主动，就不是绝对的主动。已经讲清楚了吗？接下去我们要提到几个在正统的基督教的这个 Reformation 的前锋里面，他们的思想是什么？这些人就是 John Wycliffe， 听过这个名字吗？ John Hus， 听过这个名字吗？ John Hus， John 宋听过哈？宋上街。John Hus 后来被火烧死了啊！这个 John 呢，好几个 John 在这个 Reformation 有很大很大的这个贡献。就 John， 这 John 这个字呢是从 Johann 来的，这 Johann 这个字呢在这个原来的意思希腊文就是 the grace of God， 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很多名为 John 的在那个时代呢，哇，这个 John 呢以后春笋，他是以后春转好处很多 John， John Wycliffe， John Hus， John Calvin， 一大堆的 John 出来，这些都有很大很大， John Knox，这四个 John 都是很大的 Reformation 很重要的人物。 John Wycliffe 是在英国， John Knox 是在 Scotland， John Calvin 是在日内瓦，还有 John Hus 那摩黑米亚，那么这些人都把这个重要的圣经的真理发挥出来。那么当然德国的马丁路德是 dynamic output 最大的所以他可以把做一个撤回的工作，把那个错误的撤下来，然后呢再把自己的建立起来，那个力量是大的不得了的。那我们现在提到这两个人 John Wycliffe 和 John Huss， John Wycliffe 是那个最先提议把圣经呢这个好好翻译成英文来教导整个英文世界的人。那这个人他们就认为呢，教会什么叫做教会呢？教会就是那些蒙拣选的人所组织的团体，所以教会就是那些蒙拣选的人所组织的团体。这个思想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当然我们今天听这些词句都好像知道了，因为我们这些观念都已经在我们里面有意无意已经埋在我们心中了。在那个时候呢，这个观念呢，蒙拣选的人所组织的团体叫做教会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时的所谓教会乃是指那些曾经受过天主教施洗的人，就是教会的分子。重生得救的手段是什么呢？什么叫做重生得救？谁是重生得救的人？谁是基督徒？我们说基督徒是蒙拣选的人，这个呢是 Protestant 一个重要的思想。但是在当时天主教的传统里面，基督徒就是那些呢被水洗过的人，就是基督徒。每一个洗的人洗的时候就是重生，所以呢 equivalent 啊，这个重生从施洗就是一个相等的一件事情。如果你问他重生了没有，他说洗了，好吗？所以他们把这个洗呢提高到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步。那我们说呢，重生了没有？你说洗了，我不问你受洗了没有，我问你重生了没有。所以我们这个 Protestant 的思想把那个洗和重生很清楚划分出来。那么这个呢 Wycliffe 这些人他对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成为基督徒，他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因为这些人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他们也是基督徒。那么这个思想到了改教的时期，这些先锋以后改教的时期，就是马丁路德同这个教人两个人的思想是什么呢？很清楚的，两个人都接受神权的议定 The predest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sovereignty of God， 是因为神的主权，神议定，也是神的恩典把人的心转回过来。马丁路德自己写了一篇的论文，特别提到自由意志是奴隶 enslavement of the free will of man， 所以在这一方面他清楚地看到，如果一个人的自由意志没有圣灵把他整个转回过来，他不可能做正确的决定。我再讲一次，人的自由意志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借着重生把他自由意志转回过来，人不可能靠着自己犯罪的天性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人的自由呢已经是不自由的自由，人的自由是受罪奴役的自由，这马丁路德很清楚教训出来。那么这个主英里也是提到这样的思想，所以在瑞士里面有两个大的改教家，主英里 Calvin 两个人，主英里是瑞士人，Calvin 是法国人，那么德国人是 Martin Luther。 我应该把 Calvin 放在下面Luther 年龄是比较大， Calvin 年龄比他们小照这个产生 Reformation 的先锋来说，从这个发动的作用来说， Luther 是应该最先的，因为他实实在在先最勇敢把这个教皇的权威把它打垮下去。马教人是最年轻的。好了，那这三个人他们都有同样的思想，就是教会是被拣选之人所组织的团体。那这个思想承受了这个 John Wycliffe 还有这个 John Huss 的思想，他们也相信了有关于这个意志的本身已经是做了罪的奴仆。那么请你注意啊，当时呢特别是加尔文提出了神的预定是成为基督徒可以心安理得的那个原因，这一方面对整个 Protestant 的这个 Church Life 从 Christian 这个 standpoint 有很大的贡献。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因为反对的天主教徒就 excommunicated， 你明白吗？被天主教开除掉了。那么被天主教开除掉的人到底还有什么身份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因为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从前的所有的异端被开除掉就消灭了，异端被开除掉就没有身份了， 所以那些自生自灭的旁门左道多得不得了，结果许多就这样欺诈下去。现在轮到了 Protestant 呢一提出反对天主教在这个 Reformation 的运动的时候呢，被天主教一赶出去，那么到底呢什么东西使我们可以支持起来？你注意啊，起初是教会里面的许多的不对的地方被赶出去，而现在赶别人的教会自己不对的时候又要赶人，你听懂这个意思吗？教会里面有许多的旁门左道本来不对的，当然要被赶出去。 Manichaeism, Donatism, Neoplatonism, Gnosticism, Pelagianism, Nestorianism, Apollinarianism, Arianism, Docetism, Marcionism, 这些东西都被出去了。那么这些东西被赶出去的教会维持正统，正统的教会呢，到了一个时候呢，自己骄傲到一个地步，你就慢慢歪歪歪歪歪歪得很美，曲线美，哇，你看多么顺利了。但歪出去的时候呢，这个教义已经歪了，但是正统的权威已经变成一个传统了。所以当马丁路德同加尔文把这个东西拉回来的时候呢，要教会拉回来的时候，教会不但不肯回来，就把他们赶出去。所以呢，这个被赶出去的用什么来在天地之间安身立德呢？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一个办法，他们要从圣经的根源。你注意 Reformation 最重要的是回到圣经， Back to the Bible， 回到圣经是 Reformation 的中心的精髓，整个精神的中心就是要回到圣经。所以 Reform 这个 Reform 不是 make something new， 不是 create some new style or new system of faithBut go back to the original faith in the original apostolic creed and apostolic belief. 这个回到起初的纯正的 orthodox 的这个使徒的信仰，这种思想是根据圣经的思想，就是 Reformation 的基础。所以这样呢，你看呢，天主教他们是用什么证建立权威呢？他们用彼得是第一个教皇，彼得案例的第二个、第三个，所以这个被他们那正统的手摸过的。才是正统的。那么 Protestant 谁摸过呢？被 communicate 出去了以后，你摸我的，我摸你的。我们这个案例呢，在 Protestant 教会里面按来按去都没有他们那个传统连下来的，所以他们认为你们不是正统，因为我们是从彼得承受下来。每一个 Cardinal， 每一个 Bishop， 每一个教皇都是有那个从起初那个原有的传下来的，你们没有，那么怎么办呢？这有一点像什么？有一点像我们昨天讲的立位的子孙做祭司。耶稣呢？犹大支派，你怎么做祭司？后来找到了圣经根据，不是按立位的子孙，按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你明白吗？啊，哦，立位的祭司含他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他是按着神永远的启示立的，你们没有。所以反过来 Protestant 在什么地方找到了自己的真正的 identity 呢？就在预定论找到 identity。 你懂不懂？我今天成了基督徒不是因为你摸了我的头，我今天成了基督徒不因为从天主教正统承认下来，我今天成为基督徒在神的永恒里面预定的。请问你还能哪里成？所以 Protestant 能够建立下去，乃是预定论给 Protestant 的精髓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骨架，这个支持。如果我们今天对这个神的拣选预定论的道理把它当作很平常的话，我告诉你，你实实在在没有什么根据来证明你是基督徒。我今天成为基督，因为上帝在万古之前，在基督里面没有创造世界以前，照着他的旨意预定了我。我今天跟随主，在历史中间这些恩典的运行，不过是要把我带进那永远的计划里面去。OK， 但是有很多人呢，就把这个东西带到一个 hyper 的地步里面去，带到一个非常这个。硬性而死板的地步里面去，所以就有一些的人起来反抗。马丁路德有一个朋友呢，马丁路德死了以后他还没有死，这个人叫做 Melanchthon， 听过没有？麦兰顿。他要试试看啊，挽回一点人的自由。如果什么都是神定的，那么人有没有自由吗？啊，从刚才你提到 John Wycliffe，从刚才你提的那个 William Ockham， 如果什么都是人定的，神就没有自由吗？ 这样倒过来反过来说，如果什么都是神定的，人的自由在哪里呢？所以他试试看要挽回一些人的自由。那么这个是马丁路德自己的朋友有这个另外方面的思想。至于在这个马丁路德的教派之下就变成这个路德宗，而 Calvin 教派之下的就变成长老宗 Presbyterian、那么整个基督教的神学系统里面，我告诉你，没有几个大宗，没有几个大宗。天主教有整套的神学思想，路弗人有整套的神学思想， Calvinism 有一个整套的神学思想，接下去呢 Methodist 一套都没有。我告诉你， Anglican 没有什么大套思想， Methodist 根本没有神学思想， Baptist 没有什么神学思想， Presbyterian 更没有神学思想， Pentecostal 有一套乱七八糟的神学思想，中国教会无宗派，什么派都超过了。地方教会有什么思想？地方教会的神学思想是 mixture of Darby dispensationalism